拥抱每一天。
昨天一盏憔悴的脸，
拥抱每一天。
也让失去的昨天模糊你的明天，
拥抱每一天。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
拥抱每一天。
今天我终于见了你，
拥抱每一天。
每一天有他的爱，每一天奔放心意，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我只让它过去，不用再留恋，不要再叹息，今天要过得有意义。
拥抱每一天。
孩童时代，爸爸还年轻，他是我钦佩的英雄。
我爸爸最会唱歌。
青春期，爸爸刚壮年，他是我最怕的暴君。
当我渐长，爸爸正中年，他是我眼中的凡人。
时光飞逝，爸爸已老迈，他是我亲爱的老爸。
欢迎收听新好男人酷老爸，
拥抱每一天，6月12日到18日为您播出。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我叫叶高芳，今天我所要谈的题目叫做了解父亲的五大信念。我们都已经慢慢的知道父亲角色的重要，在这样一个无父的时代，但愿这个系列帮助听众朋友，我们大家一起重新扮演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我个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我在记忆里面8岁才第一次看到我的父亲，并不是心目中所向往的这一种父亲。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的关系不是一个正常婚姻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正常的在家成为一个正常的父亲照顾我们。但是更糟糕的就是，后来他虽然回来那么养育我们，但是呢回到家的时间很短，常常一个月回来一次，那么有的时候好几个月才见到他。因为有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是半夜回来，是晚上回来，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才知道，哦，爸爸昨天晚上回来了。还有呢，好几次在记忆里面晚上知道爸爸回来了，是因为爸爸呢醉酒花酒疯被他吵醒。那更糟糕的呢，就是在半夜里面听到爸爸妈妈吵架，甚至有的时候打架被惊醒。我记得还有一次，这个爸爸妈妈吵得很凶，虽然吵得很凶，可是我已经慢慢习以为常了，继续睡我的觉，可是反而是被我的哥哥叫醒。我的哥哥赶快起来，因为爸爸妈妈这次吵架打得很厉害，我们一个人去抓一个，不然的话很危险，甚至会闹出人命。那在一种成长的这种环境里面，各位听众朋友，你大概可以了解我跟父亲的关系真的是很疏远。就像我曾经提到说，我印象里面爸爸如果在家的话，比较多的时间他只是一个人闷闷的吸着他的烟，闷闷的在那边喝他的闷酒，好像我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跟他讲话，甚至于我好像没有跟他讲过一句完整的话，这样的一个关系。感谢主，如果是在一般的这种家庭，没有错，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有问题的儿童青少年，那么甚至于我可能也不敢结婚，或者结婚以后可能我的婚姻我的家庭也会一塌糊涂的。 感谢主，今天我可以见证我已经在这个家庭专业的服务超过了40年，而且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跟我的孩子关系相当的好，现在我的孩子也有两个孙儿女，我们的关系也非常的好。那今天在节目里面，我就是特别要从我个人亲身的体会里面去谈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对于父亲重新了解的五大信念。那么第一，其实天下没有完全不是的父亲，连最坏的父亲都还有一些亲子之情。有一个牧师，他常常到监狱里面去布道传福音，所以就认识了这些监狱里面的一些的犯人。有一天他到这个监狱去的时候呢，这个其中一个犯人，其实不止一个，两三个这个囚犯呢找他说，哎，你来为我们做一个祝祷。这个牧师觉得很奇怪，要做什么祝祷？结果两三个这个囚犯呢，在他的脸盆里面呢，然后一个小盒子还是小箱子里面呢，就装了两三只的这些小鸟。他说，我们这一阵子呢，偷偷的在这个监狱里面养的这些小鸟，那我们是在外面做劳工的时候呢，从鸟蛋把它捡回来，然后孵，然后我们就养了这些小鸟。这些小鸟我们觉得已经长大了，可以把它放行了，所以请牧师来为这些小鸟祝福啊。哎，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个犯人这么说，说牧师啊，告诉你，我个人在养这些小鸟的时候啊，才发现到哇，这个亲子的关系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我很亏欠。他说，我过去一辈子真的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家人有相当的伤害，不负责任。然后他抓住这个牧师的手，很诚恳跟他说，说牧师，我决定我等服刑完毕以后，我要回到我的家里去，我要重新对待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妻子，我要成为一个好的父亲，来弥补我过去那些缺失。是养这些小鸟，那些铁石心肠的这个父亲们呢，竟然流露出他真情的这一种为父之情。我个人以前也常常有机会在台湾辅导这些所谓的死刑犯啊，尤其当他们最后要被执行枪决之前的这个两个礼拜左右，我有这个特殊的机会能够跟他们单独的相处。那么从心理感情的辅导到信仰的介绍，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他们都很怕这些死刑犯。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凶啊。你知道，他们被判一个死刑也好，被判两个死刑也好，再多判一个死刑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脾气都很坏，很多人都敬而远之啊。很有意思，当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碰到几次刚好有人来访问，尤其是家人带着这个他自己的小孩子来，尤其是幼小的小孩子来的时候，那常常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死刑犯就流露出那种所谓的为父之情啊，哦，一个所谓的铁石心肠，一个甚至于所谓的杀人不眨眼的人，哦，在怀抱里面看到自己的孩子，最后来看他的时候，我们都惊艳到有一些人甚至于跪在地上向家人赔罪。所以不管我们的父亲是如何，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完全的否定我们的父亲。神创造每一个人没有错，我们有善也有恶，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父亲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个本性当中，仍然还是有一部分是属于神给他的这一种父亲之情。
是
虽然父亲没有完全不是，可是呢，确实天下没有一个完美的父亲。我们传统常常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亲怎么会错？当然这句话就是大错，因为天下没有一个完美的父亲，连最好的父亲也不会例外。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不同程度的所谓的被自己的父亲遗弃、冷落，或者是父亲是一个缺席，甚至于父亲根本不在旁边的一个无父的家庭，或者是被父亲所伤害的家庭。我知道这些的孩子很辛苦，有的时候很可怜，有的时候需要有相当长的这个所谓的辅导，才有办法脱离他们遭受父亲伤害或者是缺少父爱所带来的这个后遗症。但是常常对这些小孩子，我让他们能够体谅，甚至于到原谅赦免他们的这个父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除了第一个信念，我们说其实父亲仍然还是爱我们的孩子。第二个就是本来没有一个父亲是完美的，尤其这些的父亲可能他们也是受到类似的父亲的加害，或者是没有一个好的榜样，所以他们也只能够所谓的一代不如一代。每一个父亲虽然他有这样的不完美，一方面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体谅，甚至要怎么样的饶恕他们。我知道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你自己或者是你听到这样的话，小孩子会错，父母绝对不会错，尤其做父亲的拍着胸膛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在孩子的面前就算错也是要硬错到底，而变成好像是对。我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呢，跟我的孩子我这个孩子他在要结婚的前一晚上，我们在家庭礼拜之后呢，我就心血来潮的就问我儿子说说哎，凯恩呢，你明天就要结婚，就要搬出去住了，那么爸爸很想要问一下你，这将近30年来你跟爸爸的关系里面，爸爸有没有伤害过你，让你觉得难过的这个经验。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大概没有吧可是没有想到我的儿子呢马上就说有有。那既然有了，当然就必须要听听他到底什么事结果他说他大概那个时候是9岁的时候吧，那时候我在这个教会牧会，那我还记得是礼拜天的下午，他说爸爸妈妈为我做一个9岁的这个庆生会，然后就邀请教会还有一些好朋友到家里来，那么一个小小的生日 party 那一天我们给他买了一个水果蛋糕，小小的水果蛋糕，因为我们的孩子他喜欢吃这个樱桃，所以我儿子说妈妈买的是一个樱桃在上面的这个水果蛋糕。然后在切蛋糕之前呢，那么他的妈妈还特别提醒这些小朋友说凯恩他最喜欢吃樱桃了，所以等一下上面的两颗樱桃就留给寿星吃好，我儿子说当他吹完蜡烛眼睛一睁开的时候呢，两颗樱桃不见了，看到旁边教会的一个朋友正享受这两颗樱桃，没有想到我儿子就很生气了，甚至想要他在嘴巴里面把它拔出来，差不多有这个动作。然后我在旁边看了以为好玩而已，结果发现到他是越来越认真，而且越来这个脾气越大，所以我在旁边呢劝阻不停呢，真的我自己也有点发脾气了然后我在发脾气之下呢，就拿起这个摇果汁的勺子塑胶的这个勺子从他的屁股轻轻的点一下，象征要想要惩罚他一下，因为真的把这个整个气氛搞得很不好。可是没有想到 我轻轻的一打呢，这个塑胶的这个勺子呢就断了，这个师母在旁边就把我手上的断的这个勺子拿走，不然他搞不好我真的可能再敲下去再打下去了哇，所以我以为只是轻轻的一点，可是一个人在这个可能是动怒之下呢，真的有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控制你的力道。那我儿子就说了，他说爸爸就是这件事情，你看当时又不是我的错，但是呢你没有帮我讲话你还打我哎呀，真的如果他没有再提醒可能我也忘记了，不过当他提出了以后我心里面也很难过我只能够站起来然后跟我的儿子很诚恳的说，很抱歉在9岁的时候给你这件事情带来这样的伤害那好不好，对，请你接受爸爸一个拥抱那么也请你原谅。那之后虽然好像是一件小事完毕也就没了，不过呢坦白地讲各位听众朋友，从那天以后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因为至少在我的儿子的心目中，因为我已经问他了，没有在其他的我以前有什么对他的伤害。各位， 其实我相信还是有，只是可能我儿子没有记忆，或者是他没有提。因为每一个父亲，就像我是一个牧师，又是一个专门做家庭服务的一个专业人员，我也相信我是一个不完美的父亲，有意无意的我还是会伤害到我的孩子，有意无意的我还是会忽略我应当扮演的这个父亲的角色。
良友电台网站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欢迎您多加使用。拥抱每天的电子邮件地址，
拥抱YONGBAO@ 就是小老鼠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您常常来信。
第三，每一个人因为活在一个不完美的父亲，甚至于缺席的父亲，或者我们前面提到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一个家庭，当然人自然就会有一种寻求代替父亲的这个人物，我们称作代父。从某一方面来讲，其实也有这样的必要，因为在我们生命的这个父亲的角色有缺失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有爱心的一个代替的父亲，那确实对我们会有相当的弥补。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如果在教会或在团体里面，你是你一些亲戚朋友孩子的所谓的 uncle 啊、叔叔啊、伯伯啊，其实某一个角度来看，你就是他们的一个代替的父亲。如果他们的家刚好有缺乏这样一个父爱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说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辅导或者是传道人，不管你有没有这样的认定，其实有不少的时候，尤其你的工作是接触这些年轻的或者是小孩子的，你就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他们的代替的父亲，来弥补来帮助他们缺少的这个父爱，或者是来弥补帮助他们，或者是疗伤他们受到父亲的这样一个创伤。不过我们上次也提过，如果一个人在寻找代父的这个需要里面找错了这个对象，可能会加入帮派，或者是跟一些不应当建立的关系的人成为一种关系啊。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发现到有一些的女孩子啊，她交的这个异性的朋友年纪比她特别的大，其实不止年纪大，可能他的这个财力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权力啊、势力啊，好像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男人。不管是怎么样，不过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成分，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缺少这个父亲的保护、肯定跟供应，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女孩子在找这个对象的时候呢，就常常有一种寻找代父的潜意识在影响她。
沙漠地，他要开路。我寻找，我渴望这位生命之主，他是天上地下唯一救主。
第四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父亲，然后我们前面说父亲又不是完美，虽然每一个父亲也有他真诚的爱在里面，只是不知道怎么样流露，或者是他有表达的困难，所以我们需要有代父。可是我们又提到代父仍然是在世上你所能够找到的另外一个父亲，也是人，所以没有一个代父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必须进入第四个我们对于父亲了解的这个信念，那就是只有上帝才是最完美的代父，我们称作天父。你不可能找到完美的父亲，无条件的爱，严格说起来我们就仍然还是一个浪子，因为仍然在找回家的路。唯有我们认识天父，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完美的父亲。我个人前面提到我的一些成长的历程，我也很感谢神，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呢信了耶稣，我真的信了耶稣以后，对我的这个生命，不管是情感上，不管是跟父亲的关系里面，那一些的缺陷甚至于伤痕呢，就得到了一些的弥补跟疗伤啊。而且就像有一位牧师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一位孤儿，那有一天在父亲节当天，已经是初中的这个孤儿呢，很感伤的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坐在那个地方。这个牧师很敏感的察觉到，就坐在他的旁边。然后牧师跟他说，虽然你没有看到生养你的父亲，可是我认识你另外一个父亲。这个孤儿呢，他抬头望着这个牧师，很讶异的说，我还有哪一个父亲呢？然后这个牧师趁机会就跟他说，神就是你的天父，而且你这个天父就是我的天父，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天父。小朋友，我们在主里就是兄弟姐妹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不单单在信仰上我们真正的找到上帝的爱，其实这个爱可以在生活上弥补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很多缺少这个父亲的爱，或者是受到这个父亲伤害带出来的一些不幸的家庭，还有不幸的一些的个人。我自己跟神产生这样一个关系以后，我就发现到我得到了医治，我得到了帮助，我得到了疗伤。很有意思，当你得到上帝天父这样的大爱的时候，你回来再看你的父亲的时候，你就真的比较容易能够体谅，也比较能够原谅他，而且还感念他。最后当你得到了天父的爱的时候，上帝会把合乎上帝的爱的这个父亲的这种爱心呢，放在你的身上，让你可以把从上帝领受到的天父的爱去给别人。我想这也是我这40年来所从事的家庭的工作，那么实质上其实帮助有很多这样的家庭，让他借着我们的关怀在亲情上得到一些的帮助，更能够引他们认识完美的、不会伤人的、随时同在的天父的爱。我相信天父知道我们地上没有一个完美的父亲，所以上帝把他的爱摆在信仰里面，让我们从他的爱来得到弥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了解我们的父亲，也体谅我们的父亲，然后也督促我们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父亲，好不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在流浪的时候，你就来迎接我们。当我们进入你的大爱，我们就心满意足。求你也安慰那些曾经得不到世上亲情的爱的儿女们，在你的天父的爱里面得到疗伤，得到医治，更让我们不单单擦干眼泪，我们也可以去爱那些需要天父的爱来满足他们的一群人。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
那是我小时候 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冬天的地，父亲是那拉扯的你，忘不了出闸单方，我将我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浪。孩子往外走，想儿是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盼儿会一代繁衍，满天书心头。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上高虽然他乡留，都说养儿儿那冬天的地，父亲是那拉扯的你，忘不了出闸单方，我将我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浪酒。等我长大，山里孩子往想儿是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